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今天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到十一节，就是神在西南旷野啊颁布了十条诫命还有律法的细则之后，跟百姓在那里立约，立了一个律法之约，我们今天称它叫旧约。从此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是祭司的国度，是一个也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神的宝贝的产业啊。那当神跟他们立完约以后，接下去做的事情很有意思哈。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九到十一节，我来读，你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方浮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神跟他们立约，是跟他们说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好几次提到我们和合本圣经有几个地方提到属神的子民，其实原来用的字也许应该把它说成是神宝贵的产业，会更合乎圣经里面用那些字眼的力道啊。他们成为神的宝贝，成为神宝贵的产业。事实上后来圣经里面多次神提到他的百姓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看他们像眼中的瞳仁一样啊，那是神表明他怎么样宝贝我们的一个很生动的说法。我们身上遇见什么事情，我们会最优先最小心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你知道吗啊。所以他说神看我们像他眼中的瞳仁啊。那神跟他们立约，这样看他们，神就做了一件事，神邀他们到山上跟他一同坐席。那个时代因为神都是用外在的事情来表明我们跟他的交往，因为神的百姓还不太能明白闭上眼睛非眼见的世界来找到神，所以神用外面的方式看得见的方式对待他们。那既然是外面看得见的方式，就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用物质的世界看的话，主耶稣坐在那里就是四周都环绕的人，很靠近他的也只能几个人，对不对？再超过那个数目，你就很难说你是非常靠近耶稣了啊。旧约时代神也是这样，所以神选择了七十几个人做代表上山，要他们与他一同坐席神借着这个要表明神的国，他们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国度嘛啊。神的国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这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想到神的国度，你脑海里面会不会很优先的想到这一件事，就是神的国是像一个宴席一样，是像一个我们欢喜跟好朋友一起去餐厅吃一顿饭，就像那个样子 可是那是圣经里面的话。旧约圣经讲到神的国，讲的最直接，你也可以说最正确、最明白的，其中一卷书是但以理书，你知道吧？但以理书哈，他借着世上的国度，但是讲到神的国度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说：“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享受。”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我希望你熟悉这一节经文。我觉得那是旧约圣经最值得注意的经文之一了。神做许许多多的事，建立一个他的国度，拣选大卫等等，所有这些有一个目标啊，他那个国度有一个目标是要叫神的百姓能够享受啊。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享受，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那新约时代，如果你不存偏见而且小心的读的话，你不难发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他提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时的提到神的国，他提到神的国的时候常常都跟食物有关系，你有没有注意过？神提到主提到神的国，无论是直接的讲或者是用比喻的方式讲，常常跟食物有关，而且他好几次提到跟他的门徒说，应许他们有一天他们要在他的国度里面吃喝，与他一同坐席，对吗？在福音书里面也有很多次是这样。所以我希望神的百姓都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成为你的对神跟他正在建立的他的教会他的国度的认知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哈，就是神的国是要给我们享受的。所以神的国不是用组织章程开会议决一些事情或者发布许多的政策法规来定义的，并不是的哈，而是邀人去赴一个宴席。我从年轻就有机会看到有一些传道人，有的跟我可能差不多同一个辈分的传道人，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他们去建立了一个教会啊。我遇见过好几次有像这样的传道人朋友，他们在提到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的时候，他就会提到说可能他们聚会开始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之后，他就提到说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长老，我们有一个像这样的组织架构。这样当他讲这个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的教会具体成型了，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你有一个组织架构，你会觉得教会具体成型了。可是我总是不希望我对教会的认识，你知道我从很起头我就知道教会跟神的国是同一件事啊。我对教会的认识，对神的国的认识，我总不让我自己对这个的认识变成那个样子啊。对我来讲，当有人到聚会中来，他们在那里面，他们会遇见主，他们会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他们尝到神同在的甘甜或者他的荣光，我才觉得那个才是具体成型的教会。对我来讲，教会的特质应该是像这样，我喜欢用这样来定义一个教会啊。我经常被邀请去外面服侍，特别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因为海外的华人教会常常都不容易很多人，因为世界那么广大嘛，虽然华人很多很多到国外去， 可是他们分散在许多城市许多不同的地方，同一座城市不见得有那么多的华人，所以要建立人多的教会比较不容易一点，也因此啊，也常常缺少传道人啊，他们常常都是一些弟兄姊妹自己在那边就聚会，然后就这样，也许有时候请外面的讲员，有时候他们自己中间有人起来讲等等。我一见过几次有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可能从别的地方华人聚居的地方，台湾或者香港或者哪里去的一个牧师，他可能到那里去不是被邀请去那里做牧师，他有可能是去那里，比方特别比较多是这样，他去那里读神学院啊，已经做牧师几年以后再去进修去读神学院，也许拿一个学位。那他读神学院期间发现那个地方有教会，有神学院，就有西方的大学的地方也常常会有华人的教会的，因为有很多华人是去海外读书的，而且这样的去读书的华人比较容易有聚会建立教会哈。那他就去参加那个这样的牧师就去参加这样的聚会，然后呢过一阵子他就给他们建议觉得他们教会应该要更有规章，也许就帮助他们写下规章，帮助他们设立了执事或者是一些同工群等等。我遇见过几次有像这样的牧师，因为他们从他们的本乡到海外去，无论读神学院或者别的，也都有常常有他家里面 home church 他家乡的教会在支持他们，他们也会写祷告信回去，而且有时候他们会把祷告信还更广泛的发给一些人。我就收到过像这样的祷告信，不止一个像这样的牧师，他们会在祷告信里面说我在某某大学城那里建立了一个教会啊。可是人家那个聚会已经成立很多年了，他来就是帮助他们写下规章，然后也许给人家案例的指示，其实那些他案例的指示本来就在那边是很认真服侍的人啊。我同意有的时候写下规章或者是在这些职份上面有一个定规是好的，有的时候教会继续发展需要这个，但是我总不让自己用这个来定义一个教会，因为对我来讲教会就是神的国，我不愿意用这个来定义神的国，我也不觉得圣经用这个来定义神的国，我还是觉得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国当然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要素，可是似乎一个神特别想要凸显的要素就是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享受，神国是一个宴席啊，而我们传福音就是邀人来赴神国的宴席。神找这七十位长老做百姓的代表来向人展示这一件事啊，他不是在摩西有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这些组织之后就宣称他们是他的国，他并没有这样，而是在跟他们立约之后，然后用紧接着用这个宴席好像来抵定他们成为他的百姓建立了一个国度的意义啊。他找这七十位长老做百姓的代表来向人展示这一件事啊。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这个神国的宴席是向所有的人发出来的邀请啊，不是少数人。这里提到这些人在神面前吃喝观看神，这很有趣的是，我不知道你刚刚读的经文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件事，他们不是只提到吃喝埋头拼命的吃横扫桌上的菜肴，不是的，这里特别提到一句话说他们在那边观看神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曾经订立过好些 教理问答，为了要教导神的百姓对神的真理要更全备的认识，他们写了许多用问答的方式，教理问答 catechism。 其中有一个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西敏寺的小教理问答，还有107条。第一条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有一些人这样翻译，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翻译，因为人家原来用的字眼翻译成这个会好一点，就是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还有欣赏并且享受神啊，欣赏并且享受神。我觉得当年他们在定这个教理问答的人非常有可能有想到这段经文。当然圣经还有许多别处的经文提到神国是一个宴席，可是他们会这样讲，欣赏并享受神，我想有可能想到这一段经文，对吗？他们好像在那边观赏神，享受他，与他同在。在新约时代，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我们今天有的神的儿女就被教导用这样的字眼说，我们吃主喝主啊，吃主喝主。可是我想啊，天主教里面讲到的梦观包含这个，包含在里面，对吗？啊，所以不只是吃喝而已，不只是吃喝享受，而且也欣赏神，观看神啊，莫观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你也可以说，这70位长老还有摩西、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那一天在山上所做的事情，是人受造的首要目的的一半，其中的一半。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的照他们刚刚跟神立的约，好好的守那个约，遵行神的道，那么我想人受造的首要目的的前半部他们也会拥有啊，就是荣耀神啊，活出神的样式来。所以其实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在西敏寺教理问答里面，你也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神要有所得，人也有所得。嗯，神想要得着我们的尊崇，让我们荣耀他，可是他要人也得着他，享受他。嗯，我们再来注意一下这一段经文怎么描述啊。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些人读圣经会很看重十诫这些律法，也看重24章提到的神跟他们立约这些事。可是我承认，我很少听见传道人讲我们今天刚刚读了这3节经文。但是那是神跟他们立约完又接下去做的事。嗯，而且我觉得是很，你读了的应该会很自然觉得是蛮奇特的事，对不对？似乎就是神想要我们有深刻印象的事情啊。看看他怎么形容，想象一下，我们坐在美好丰盛的宴席中，可是四周不是嘈杂的环境，而是仿佛平铺的蓝宝石。然后摩西加上一个形容说，如同天色明净。我想他指的是当万里无云的时候，很好的天气，你往天空看，你就发现那个天色的蓝呢，就像那个样子。所以这里形容是像蓝宝石一样，好像天色明净。想象一下，你如果在那个场景里面，又有丰盛的美味享受，是怎么样一种光景，怎么样一种感受，怎么样给我们带来愉悦，可是又带来敬畏的心，使我们 心里好像有一个紧锁，可是又非常的安息，就是像这样。那是神想要给我们的。其实我不知道那七十位长老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摩西这样形容，应该摩西自己就是像这个样子。只有一个人只有在那种愉悦又有敬畏安息又有谨守当中，我想他才能够像摩西这里形容的说，他们在那边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也许你也可以用卢易斯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形容一个像天使长的人物，说他说话的声音像是会流动的光一样啊。卢易斯写过三本跟太空有关系的书，我们中文译本好像是译了其中一本，就是来自极静的星球。那里面他提到火星上有，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会觉得很可能火星有生物啊，所以卢易斯就借用这个提到火星上里面的领袖是一个像天使长的人物，借着那本书里面的男主角形容说，那个天使长讲话的声音像是会流动的光一样啊。历史历代有许多神的儿女用类似像这样的话来形容神，形容在神的同在面前的光景。我觉得这个不是诗人的想象力啊，其实我们人哪有什么想象力，我们所有想象力都是因为看见神所造的万有而有的啊。人自己并没有什么这一方面，我不认为人有什么创造力，有什么创意，他们所有的创造力其实都来源自神的创造，对不对？嗯。而我相信那些人写这些话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经验的。嗯。我很相信这个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遇见主就是像这样。我大概认识主之后没有太久，我读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我就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啊，就是当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遇见主，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就像这个样子。这里形容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让我们观看神又吃又喝。这是我18岁那一年就开始做的事情，所以当我看见这样经文的时候，很自然就觉得就是像那样。其实我不太晓得我是因为看到这个经文有这样的形容，所以才去拿来描述我的经验，还是我们就是经验到这样，而当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确实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也许两者都有啊。我一向不主张我们太细腻、太多的、太着重的描述这一类的很个人主观的经历，但是在这个地方，摩西是用主观的经历在描述的，对不对？所以我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在天边的事，或者只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而已，而是具体的事实，人可以尝到这种味道的啊。如果天气好的时候，你看天上的蓝空，或者到郊外去看到绿荫、流水，人很容易说那样好像涤净我们的心灵啊。 可是我们对神都可以有这样的感受的。对我来讲，这个是很实际的事，而且是我经验了数十年的事情。谁让我这样说？比方这几年的疫情，是很多人都被好像关起来，不太容易出去啊。现在当然越来越多人往外走，现在几乎大家都不太管这个了，都很自由的往外走了哈。但是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多往外走，我本来就是没有疫情也会也是这样，是一个宅牧师。可是在疫情期间，我并不会因此觉得好像很苦闷很那个哈，我几乎可以说我好像不需要到郊外去，我也可以尝到去郊外的味道。我不要太过分的讲，我刚刚用几乎这个字眼啊，我不是说我现在不会想要到郊外去，可是没有得去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有什么亏损啊，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像这样啊，就是觉得我们脚下平铺着蓝宝石，天色像天色明净一样。我希望你对神也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24:12-18。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神呼召摩西上山，可是并没有预先告诉他要上山多久哈，所以我们今天都知道，摩西那时候我想他不晓得，他不知道会在那里待40天。而且你要知道，神是这样跟他说的，这是另外一个，在提到基督在提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似乎很少人会注意到而且去提到这一句话。神告诉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神要他住在那，所以不，摩西可能不知道神要他住多久啊。其实神也不是要他住40天了，而只是用40天，算蛮长的一段日子，来表达这个住啊。我觉得神要摩西上山所要做的事，大概不需要40天就可以做完的。可是他还是让他在山上待了40天，当然这40天就带来一个危险，就神的百姓因此耐不住而拜金牛犊，这是以后我们要提到的。但是神心目中有更要紧的事想要传达啊，他一直都不是只想要做什么事啊，他一直都是注意到他永恒的旨意是想要我们把我们制作成什么样子啊，所以他并没有要我们过度的看重摩西上山40昼夜在做什么事。那40昼夜有可能神就是启示他接下去从25章开始一直到31章的整个的内容，主要是要建造会幕的内容啊，很可能啊。可是我想那些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也不需要念那么久，就是要写下来，那个时代写东西 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方便，当然更没办法写在手机上，打在电脑上。可是就是用那个时代很不方便的写法，把所有这些话，出埃及记25到31章所有的话都写下来，一定也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何况神没有急着要做这些事，因为神叫他上山之后有6天神都没有理他。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哦，我们常常说神摩西上山40昼夜，其实第7天神才，就是神叫他上山之后，接下去神都没有再说什么话，好像了，至少摩西没有记载。第7天，摩西在山上已经待了6天了，到第7天神才再一次说话，叫他再往前来。很可能之后神才开始给他讲后面的那些话，叫他记载下来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有让我们可以思考的空间，不是吗？会不会有可能摩西跟神之间，他们常常并没有说什么话？今天有的人如果这样想，他们就会觉得说多无聊。哦，你会不会？会啊，有的人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如果安静10分钟，他们就东张西望，觉得是不是带领聚会的人睡着了，还是怎么样？啊，我们很喜欢问的，或者 "What's the next"？再下去是什么？事实上，有的人他们认为，让整个带领聚会的节奏都很紧凑，才叫做成功的带领啊。连 Peter Wegener 牧师都是这样说的，在他的书里面。可是神真的这样看吗？你如果看圣经里面这些神安排的跟摩西见面，而且告诉他要40昼夜在这里，神就没有这样做啊。神用非常缓慢的脚步在做事情啊，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节奏，你根本搞不清楚会怎么样。不是每一天固定这样，每一个礼拜有固定的这些周期，没有，不知道在那干什么啊。好，那如果我们这样来想，会不会摩西跟神在山上的时候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彼此对望着，就坐在那边？也许哈，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的话，我非常非常积极的要鼓励你，一定要去探索，希望你能够明白这是什么。而且这个并不是要给超级属灵人或者是很特别的修道士才有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18岁那一年其实对所有这些事都没有什么概念的时期，我们就被主带进这样的情况。我有时候用现在的话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我的意思没有手机，没有一本书，甚至不是在读圣经，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跟主搞很久的时间啊。我觉得神叫摩西上山，然后安排了40天，而且告诉他来住在这里，我觉得神想要表达这件事，他不是只要说那些话而已，因为他说那些话真的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而且神也不是太忙，叫他上山以后说，哎，抱歉，我还有一件事还要忙完，所以先去忙了6天，第7天才开始处理摩西的事，并不是的，故意的，神故意的，因为那是神的教导啊。我顺便提到，在这一切过程当中，其实摩西不是一个人，耶稣亚一直在旁边，对吧？啊，但是圣经有时候，并不见得会提到耶稣亚，在出埃及记里面，有的时候会提到耶稣亚在旁边，可是有时候并没有提到，像这一段经文就都没有提到。可是我们相信耶稣亚在旁边，因为他是摩西的帮手啊。这就像圣经里面， 当提到天使的时候，你不要太去太多的去研究天使是怎么样的一位啊。虽然对天使有认识是好的，系统神学里面还有的还包括了天使学，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想到天使最好你不用太多的琢磨于天使是怎么样一位，因为它就是代表神啊。所以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天使出现的时候他讲的话不知不觉就滑到好像神才讲的话一样啊。或者人看到天使会把它当作像神一样去敬拜，而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神的使者看到人家这样敬拜他，他并没有推辞，并没有每一次都像启示录最末了那样推辞，并没有这不是说天使健忘了，而是他们就代表神啊。同样的约书亚也是这样，他就是摩西的帮手嘛啊。有点像什么呢？后来在君王的时代，大卫的身边其实常常有一个帮手，在大卫的时代那个帮手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名称叫 armor bearer，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作给他拿兵器的啊。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讲就给他拿皮包的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帮手。而撒母耳记在记载大卫在出入的时候有时候提到他单独一个人，可是其实没有，就讲他单独一个人，过一会儿又提到他旁边有一个给他拿兵器的，所以他跟着拿兵器两个人，明明两个人一起出去，圣经却说他是单独出去的啊。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摩西跟约书亚也有类似这样的关系。好，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个大段落，13-24章。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到西乃山，在西乃旷野神跟他们颁布律法，立律法的约。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出埃及记19章3-6节我们讲过，那是好像立约的一个序言啊，一个前奏，也指出神要跟他们立约的主旨。出埃及记19章3-6节，你知道我今天刚开始讲的时候好几次提到那一段经文，神就是说他要立约使他们做他的百姓，一个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那接下去19章7-25节你也可以说立约的序曲啊，就是前言也可以这样说。然后20章当然就是立约的最主要的内容，就10条诫命。然后紧接着21-23章是这10条诫命的细则。所以出埃及记20-23章是神跟他们立的约的内容跟细则，24章就是立约的仪式啊。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约的主要内容是律法，神又慎重其事的颁布律法，而且那个整个的场景让你觉得那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高潮，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仍然要他们知道那并不是神的终极的恩赐，神终极的旨意并不停留在这里。论到神跟他们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后来先知耶利米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时候神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与他们立约。你知道耶利米用的字眼是大人跟小孩子的关系的字眼，对不对？拉着他们的手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很清楚的讲，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讲出埃及记，我屡次跟大家讲的神颁布律法所有这些事，包括整个出埃及的行动，都是在教导他的百姓啊，而且是看他们如同从婴儿期开始教导起那样在教导的 所以我们用一个方式形容，这个不是圣经用的比喻，是我用今天的世界来做的比喻，就这个律法之约就如同父亲要教小孩骑脚踏车，先给他装后面装两个辅助轮一样啊，律法是像这样，好像他们有一个依托，借着遵行律法，心里面有一种落实，说好像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这样啊。可是其实神是要他们借着这个生命，能够习惯于这一件事，习惯于敬畏神，习惯于顺服神，习惯于神的道路，后来他们可以很自然的成为他们生命的自然的表现，那才是神的目的。所以我们提到又如同母亲手把手的带着孩子写字啊，甚至把原来要写的那个二那个数字点点点点点出来，叫小孩子照着描就好了。他们刚开始描的时候连那样描都会描得歪八扭七的，不是吗？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学会写字的，神也是这样在教导我们。我们说神用他的智慧把他的律例法则绝对的道德律浓缩成十条诫命，然后百姓生活上所需要依循的就以这十条诫命为根基啊，让他们去思考。所以那十条诫命不是只是一个死板的规条叫他们照着做，而是要能够了解那个十条诫命的意义，那十条诫命里面隐含的那个背后所要说出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他的法则、他的态度、他的心思、他的旨意。我们借着这个那些十条诫命要去思考这些事，神为了帮助我们，所以就描了一下那个字给我们，用点状的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做，所以再立一些律法的细则。我跟大家讲过，那些律法的细则绝对不够用，对不对？所以后来神的百姓要遵行的时候，当他们变成认真起来要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就很容易遇见一些事，发现律法没有写，就去问拉比这个应该怎么办啊？拉比就想一想就做，拉比可能啊比较会去思想这个，那这个其实不太好啊。神其实希望他的百姓都会思想，今天也是一样，神的百姓不要习惯于思想神的话是牧师的事，他思考过了来告诉我们，来把话语解开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不觉得那是我主要的责任，我希望我做一点示范，让你也许刚开始可以瞄着写，可是我希望教导大家你自己怎么样去思考神的话。所以我常常教导大家这些神的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前几次聚会我告诉大家，神颁布这些律法包括这些细则，似乎神不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而是把它如何解题如何思考也展现给我们，叫我们可以跟他一样，因为他想要我们做王，他想要我们跟他一样，而不是只做奴仆，对不对？嗯。所以这些条例不是叫我们只是哦带在身边好好去遵行，后来发现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到，就再去收集更多的资料，使得那些条例可以越来越丰富。我们不需要这样，这样听起来就好像你觉得两个辅助轮骑几车来还有点歪歪扭扭的，再加两个辅助轮，后来你的车子后面可能加了18个辅助轮，不需要这样啊。很可惜神的百姓也许包括他们中间的拉比都变成这样，以为那个就是宗教的全部。所以后来主遇见其中一位有学问的拉比的时候，他就跟他说， 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个事吗？他告诉他重生的事情啊，指出神的心意的核心是什么，而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些规章而已啊。啊，你知道我在讲尼哥底母的故事啊。所以神的目的其实是要人能够体贴他的心，能够自己思考，然后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良心，甚至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直觉都迎上去跟神相合。就像如果你想要交一个朋友跟他能够更要好，你也会做一样的事啊。神就想我们要跟他这样，也就是我们就会自动的去留意，会体贴神的心意，知道啊，我这个朋友喜欢吃什么啊，他会喜欢什么，遇见什么事的时候他会希望是怎么样的。你会交好朋友，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对不对？要不然对方大概不会把你看为好朋友。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是发自里面的喜欢，发自里面的喜爱。所以神才在讲这些律法的细则的开头讲到爱的奴仆的条例，就是这样。你爱神，而且喜欢服侍他，喜欢顺服他，所以你会很自然甘心去做，而且做起来愉快。那些也去做事，甚至有可能做得非常的殷勤，可是却会抱怨发脾气的人，我想他们不懂这件事情，他们仍然是奴仆的灵，像马大一样。你记得吧，马大做的事很重要，哎，招待耶稣他们，对不对？而且我猜他做得很好，要煮一大桌宴席给光主耶稣跟他的十二门徒就13个人，那天有可能不止那13个人在，也许还有别的门徒或者有一些妇女在啊，不容易的工作。我想马大做得很好，但他有一个问题，心里烦乱啊。这些都是神想教导我们，对吧？所以主耶稣就他其实没有责备马大，他用很爱很温柔的方式给他讲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可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就是这样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圣经新约圣经有2次还3次翻译成分别是非啊，原来的希腊文写的都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分别是非强调的是是跟非，你知道吧？喜爱呢美好都是强调的是喜爱，虽然这两句话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可是着重点不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嗯，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腓立比书1:9-11的话啊。就这样，神与百姓立了约，要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百姓也答应，我不晓得他们是答应以色列2次，要遵守神的道啊。而在他们还没有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会守这约之前，也就是他们还在刚参加完聚会，听见牧师讲的非常煽动人心的道，或者唱了一首很棒的诗歌以后，激情涌起来，就决心要遵行神的道。神没有等着他们后来冷静下来，回家以后第三天，是不是还这样子要遵守神的道？神就先做他那一部分的应许，嗯，就是他要接纳他们做他的百姓。所以神就叫摩西造会幕， 然后将他自己的荣光降在他们中间，充满他在会幕里面，神就使他自己去跟百姓联合，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本来应该是他们借着他们好好遵守神的道才会有的结果，可是神先做这样的事，你懂吗？这就是你如果被圣灵充满，你不要骄傲起来，因为那有可能只是神做了他那一部分，而你要做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做。有的时候神让人在被圣灵充满以后，在那些恩典里面来学习操练顺服神，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所以你一定要对神有这种认识，不要想到神把他想成好像是那种跟我们做买卖似的这样哈。神不是的哈，神是充满了恩典的神。神跟百姓立这个约就有点像，如果你今天去买一个房子，跟房主订立了买卖的契约，这个过程就有一段时间哈，一两个月的时间，有很多的步骤要做，而且就逐渐的你给我一些，我也付出一些钱，这样能够对等的逐渐才解决问题。可是如果你去买一个房子，那个房主在跟你打完契约以后就立刻去办过户，然后几天内就把连房子的钥匙都交给你了，后面你要付钱啊，要做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做。我们一定要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房主啦，哦，那是一个很大的信任，对不对？可是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他就是这样对待旧约以色列人，新约时代主更是这样对待我们，你知道吧？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所有的代价都付清了，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都明白，我们来追求神不是在跟神打交道做生意，好像我要做到什么神才会给我什么。虽然主是说遵守他的命令他就向我们显现，可是你要知道遵守主命令是一个立刻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整个的意志的转向。而神的做法常常都是他先给我们施以恩典，而且是丰盛的恩典，用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长进，而能够逐渐变成完全人。神就是这样，他就先造了会幕。这是下一个大段落，出埃及记25章到40章我们将要讲的事情。
请唱颂赞诗选266，我已得佳美信息。颂赞诗选266。